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
今天我们宣讲的是主导文系列的最后一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以这样的恩慈来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我先给大家讲一个陷入试探而无法自拔的故事。这是凯勒牧师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位记者去到监狱采访一位被判终身监禁的人。他为什么会被判终身监禁呢？因为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漆黑的夜晚，他超速行驶，在一条漆黑的小路上撞倒了一个小男孩。其实当场他就意识到他已经撞到人了，但是他却没有下车，他疾驰而去，也没有拨打急救电话。最后这个小男孩在漆黑的路上，寒冷的路上，因为没有被及时的医治而身亡。换句话说，如果他当时停下来拨打了急救电话，很有可能小男孩就活下来了，对吧？可是就因为他不敢面对车祸的事实，他不负责任的逃掉了。后来呢，他被警察逮捕，被定罪，被起诉，被判刑。从此他需要在狱中度过余生。后来他对记者说，他在里面一直反复的思想这件事，并且说出了另外一段非常遥远的故事。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有一块非常名贵的手表，放在衣柜最上层的抽屉里，大概是他父亲最珍贵的一块手表，包裹得严严实实。有一天他出于好奇，就偷偷地拿出了那块手表来把玩。其实你知道，他当时并不是想要偷父亲的手表，他只是想看一看，他只是想玩一玩，他只是出于好奇想要探索一下父亲的秘密，为什么这么的珍贵，对吧？孩子天生都有好奇心，于是他就出于好奇取出来玩。但是在玩的过程当中，请注意，他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是有意的，他也不是恶作剧，他是不小心把这块手表掉在地上摔坏了。那一刻你知道，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他可能非常的害怕，他害怕父亲的责骂，父亲的责打。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块非常珍贵的，甚至是昂贵的东西。他当时就知道自己犯错了，对吧？但是你知道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跟你我一样，对吧？想逃避。他不愿意面对那个困境，就是有可能会招致父亲的责骂责打，他不愿意承担那个责任，于是他就悄悄用手帕重新把手表包好，小心翼翼地放回到抽屉里，然后平复一下心情，面不改色地转身走了。想没想起你小的时候的某一件事？基本上跟你我一样，对吧？我想后来你也已经猜到了，有一天父亲终究还是发现了手表被摔坏了。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于是父亲就吩咐所有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父亲一个一个的严厉的询问了每一个孩子。父亲询问究竟是谁摔坏了这块手表。只是那一天小男孩一言不发。并且更糟糕的是，就因着他的一言不发，让他成功的逃避了父亲的责骂和责打。就因着他的一言不发，让他成功的逃避了承担责任和后果。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多年后，他在监狱里对那位记者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当他遇见困难、挑战、困境，他都不会勇敢地面对现实，他都不愿意承认错误，他也第一反应就是逃脱责任。从那时起，他每次遇见挑战和难处，他首先想到的，他的条件反射，他的习惯就是掩盖错误，逃避责任，不承担后果。每个人天然就喜欢逃避责任，不承担后果。每个人天然就喜欢，就讨厌艰难的处境临到自己。于是他在监狱当中评估说，当年每一次当他需要放下自尊，当他需要付上代价的情况的时候，他觉得最好的处理的方式就是隐瞒、逃避、不面对现实、不去担当、不承认错误、不付代价。而这甚至已经成了他的几十年来生命当中的习惯和出路了。他觉得这是一条出路，这是一个方法和策略，养成了习惯。于是他在监狱当中对记者说，我其实一直都无法通过这些年来许多的小小的考验和试探，直到有一天，当这个车祸，这一场大的考验临到我的时候，我也同样失败了。我也同样按照之前的方式去面对，因为就在那一刻，他内心深处那种隐瞒、躲避、怯懦已经变成了他的本能。当他看见自己闯了祸，他便下意识的想要推卸责任，一走了之。他不顾而去，他躲避起来，他不去面对，好像这样就可以顺利通过了。他把所有的事实掩埋掉，好像就可以顺利通过了，但总有一次他要付上代价，而这一次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顺利的度过。各位，这明显是一个陷入试探而无法自拔的故事。你以为你生命当中许多的试探是突如其来的吗？抱歉，可能你生命当中许多的试探是日积月累而来的。你为什么常常容易陷入这个试探当中？可能是这20年来积累下来的，你最不容易胜过的，你最薄弱的，你最短板的那个缺口，通常就是你最容易失败的地方。起初他打碎父亲的手表确实是一个糟糕的场景，每个人都承认真的很糟糕。但你会发现，当他把这个错误隐瞒起来，逃避错误的后果，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做法其实是更糟糕的。因为第一次打碎手表的时候伤害的是一件财物，当他隐瞒起来不承担的时候，伤害的就是他的心灵。是的，他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怯懦，越来越被谎言包裹。最终，让我这样说，其实是他对错误的错误回应。是的，有一个错误发生了，他对这个错误的错误回应，让自己的生命不断沉沦，不断陷入泥淖，并且
无法自拔。
是的，最糟糕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最糟糕的就是你在试探当中，你被罪恶胜过，被罪恶吞噬，心灵被罪恶撕碎，这才是所有凶恶当中最凶恶的那一件事情。试探最大的凶恶，就是在这个试探当中，你被罪牢笼，无法自拔。当你被罪牢笼无法自拔的时候，你永远都无法胜过，你只会越来越陷越深。我们来看一下试探和凶恶究竟意味着什么，好吧？我们先来看试探，然后来看凶恶。经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请注意，试探这个词呢，抱歉，它原本的含义非常的丰富，但是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呢，原文的这一个词呢会有两种翻译的方向，根据上下文，根据处境，会有两种翻译的方向。有的时候呢，这个词会被翻译成褒义词或者中性词，比如试炼、试验、考验，这些都是褒义或中性词。哎，这就是它的意思，试炼、试验、考验。但是有的时候根据上下文，根据情景呢，这个词也会被翻译成贬义词，比如试探、诱惑、网罗。意思是呢，这考验这件事情在积极上来说呢，是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状况。当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考验，并且有意识地去面对，它会成为我们的镜子，会督促我们，帮助我们成长，这是积极的层面。但是在消极的层面上来说，考验也有可能是一个诱惑，一个网罗。当我们以错误的、刚硬的、糟糕的状况去回应的时候，会使我们陷入其中，会使我们更加自私自利，会使我们更加自怜自怨，会使我们像一个黑洞一样吞噬一切。意思是你发现了，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场的考验当中，如果你去诚实的、真诚的去面对它，如果你省察自己，你去悔改自己的错，那么你就会它成为一场考验、试炼，让你成长。然而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场考验当中呢，如果你拒绝承认自己的问题，不反省自己的问题，说都是别人的责任，那他就会对你的生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试探的意思。这意味着每一次试探来临，都是一次信仰与生命的危机关头和十字路口，每一次都是他正在逼着我们做一场抉择。可惜的是，我们不觉得每一次的考验是一次危机关头和十字路口，对不对？我们常常没有把它重视起来，这就是试探的意思。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经文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请问这里的遇见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祷告主不要让我们面临任何的考验吗？好像不是的，因为每个人都要面临大大小小的考验、挑战、艰难。其实遇见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也很丰富，它的意思是陷入、进入、进到里面、往里去。圣经新译本对这节经文的翻译是，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和合本也标注出来了，凶恶或作那恶者。意思是我们不是祈求主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有任何的考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有考验，都会有测试，都会有挑战。而是说我们要祷告主，即使在我们各样的考验测试当中，不要让我们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生命沦陷。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不是不遇见难处， 而是不陷落罪恶当中。在这里主耶稣其实在教导我们说，主啊，求你不要让我的生命中无可避免的考验成为我的网罗。各位，你我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无可避免的考验，但是我们要求主不要让他这些无可避免的考验成为我们的试探，成为我们的网罗，以至于让我们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我们要祷告主说，虽有考验临到我，但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不要让那个罪恶、自私和自我把我们给吞噬掉。这就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意思。所以你突然发现了，不是让这节经文不是让我们一帆风顺，什么难处都不遇见，而是说让我们在各样的难处挑战当中不陷入恶者的网罗当中，不让我们在罪恶当中无法自拔。哇，这一个祈求对你我就特别的重要，对吧？因为这一个祈求是你我生命当中每一天最真实的需要。你说谁不遇见这个需要呢？我们甚至每一天都要面临这一个生命当中的需要，对不对？而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面对生命当中各样形形色色的考验、试探和凶恶，不要让我们的生命被扭曲陷入网罗中呢？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找到四个面对试探的原则。第一，我们要预期生命当中必定有考验。第一，我们要预期生命当中必定有考验，或者说必定有试探。第二，真正的考验并非困境，而是恶者。真正的考验并非困境，而是凶恶，或作那恶者。第三，我们要靠天父的爱去胜过考验。我们要靠天父的爱去胜过试探。第四，我们的主耶稣曾受试探，却完全胜过了。主耶稣曾受试探，却完全胜过了。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我们要预期生命当中必定有考验。是的，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预期，因为预备迎接考验才是确保自己警醒的前提。而告诉你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它的经文依据在哪里？主耶稣在祷告文当中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在祷告的祈求当中，不要让我们陷入到试探网罗当中，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脱离那凶恶，对吧？请注意，主导文当中的这一个祈求，甚至是跟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一个祈求并列的祈求，对不对？是不是并列的？这意味着什么？哎，你一天不吃饭，是不是你就立刻察觉到自己肚子饿这件事了？但主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每天都遇见试探，但我们常常没有警醒，没有察觉到。他之所以并列，就表明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吃饭的问题，我们每天都要面对饶恕的问题，对吧？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每天都要面对不要我们陷入试探网罗的问题。但你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每天只要一天不吃饭就察觉到自己肚子饿，但一天没饶恕人没察觉到，三天没饶恕都没察觉到，三年陷入这个试探当中都没察觉到。所以我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预期，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察觉到有这个试探。 我们需要常常察觉到我们生命会面临大大小小的试探，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会自然地察觉到我们有饮食的需要一样。这个太容易察觉到了，对吧？所以警醒察觉一切的试验试探是面临试探的前提。察觉生命当中每一天都会有试探这件事情，需要成为我们随时整个带弹的一件事情，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保持战斗状态。这些年我常常觉得哈，缺乏对试探的重视，忽略试探的危机，常常是我们在试探当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你以为它是一下子跌倒的，不是的，是这三年来日积月累让他这样跌倒的。你以为他是今天才这么懒惰懈怠的，不是的，他是这三年以来一直不断的懒惰懈怠，一开始是小小的，后来再扩大，后来已经养成习惯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警醒，我们并不谨慎，甚至我们会忽略这个考验的危机。你以为罗德是一步走到索多玛的，不是的，那个词非常的危险，叫做渐渐挪移帐篷。哦，我每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我都心惊肉跳，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一步跨进索多玛，所有人都来说你，你不对啊，你要悔改啊，你得赶快出来，对不对？但渐渐挪移，一天挪一米，大家都没发现你挪移了，自己也没发现，你知道吗？一天挪一米的状况是自己也发现不了，一步跨进去自己都接受不了，别说别人了，自己都接受不了。渐渐挪移帐篷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我们从心底里觉得它只是一个小问题，无伤大雅，无所谓的。甚至渐渐挪移的原因是我们压根就不觉得它是个试探，它是个问题。只有你不觉得它是个问题的时候，你放松警惕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个罪的时候，你去做起来才心安理得吗？你去做起来才没有挣扎吗？你去做起来才没有良心的责备吗？然而这种不够郑重的轻浮心态，恰恰是我们在试探当中失败的开头。是的，失败的开头在这里。意思是生命面对危机的时候没有敏感度。没有敏感度。没有敏感度是我们陷入其中被吞噬的原因。因为没有敏感度，你不会挣扎的，你不会跟它对抗的，你只会顺从它。所以我们要预期警醒有这些的试探，我们不仅要警醒一切的试探，我们还不能惊讶会有这些的试探，因为我们要预期有这些。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说，有火炼的试验，这个词跟这里的试探是原文一个词，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什么意思呀？火炼的试验肯定不舒服，肯定不是躺在沙发上吃冰淇淋。火焰的试炼，他不是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不要灰心，你们不要痛苦，你们不要无所适从。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请注意，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灰心，你们沮丧，你们痛苦都正常，对不对？你经历难处的时候有这些都正常，但是他提醒我们说不要怎么样，不要以为奇怪。如果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感到惊讶和奇怪，这就不对了。你感到痛苦，这个很正常，但你如果感到惊讶和奇怪是不正常的。这个对你我是一个提醒，对不对？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惊讶于这个考验临到我们的身上，对不对？ 主啊，我都是基督徒，我怎么还遇见这样的事儿？我多想说，主都还是主呢，他都遇见钉十字架的事儿。你是基督徒，遇见这样的事儿不奇怪吧？当我们惊讶于各样的考验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压根儿就没有预备好去接受这个考验。就我们很惊讶，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就表明我们从心底里压根儿没预备过要去面对它。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大很大的问题。是的，惊讶，不预期有挑战，不警醒有挑战，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子，有一份工作会常常让你陷入到说谎的试探当中，有一份工作会常常让你陷入到无法参加主日敬拜的试探当中，有一份工作会常常让你陷入到不敢承认主名的试探当中。各位，我罗列了这三种，现在这是一场试探，对吧？你要好好预备自己面对它。你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挣扎？你可以有挣扎，你也可以有徘徊，你可以很有压力，甚至我会说你可能会在其中经历失败和跌倒，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并且常常是，这些都是在考验之中，至少帮助你认识到你自己何等的无用，至少让你谦卑来到主的面前依靠主，使你开始更深的思考信仰的应用的场景，对不对？即使你失败了，但是我要说的不是面对这样的试探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这个话题，我要说的是你绝不应该以无所谓的态度去面对它。你可以挣扎，你可以软弱，你甚至可能失败，但你绝不可以以无所谓的态度去面对它，你绝不可以不预备自己去面对它，你绝不能说这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各位，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说大家都这么干，我也只能这样做，上帝一定会体恤我的难处，我也不想这样做，只是没办法，我也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才是最糟糕最糟糕最糟糕的一种状态，比你的失败更糟糕。为什么？因为你连挣扎都没有，你连认罪都没有，你连痛苦都没有，甚至我会说在你的心里，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连失败都没有，你连失败都还没去失败。为什么？因为你压根不觉得它是个失败嘛，你甚至都不需要为此感到良心不安，你甚至都不需要为此悔改，你甚至都不需要为此觉得难受，你需要的仅仅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的这一个不合理的状况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然后下一次更加心安理得的去犯罪作恶，而可以不受圣灵丝毫的谴责和真理丝毫的光照。你突然发现了，不预期自己生命当中的试探，不警醒自己生命当中的试探，不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试探，这才是最糟糕的。这个糟糕比你遇见试探的时候失败更糟糕。因为这里面最大的危机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你对罪恶会越来越迟钝，而不是越来越敏感，你对信仰会越来越疏远，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不那么亲近神了，自己也找不到原因，我当年还是很火热的，为什么现在就是提不起劲儿来， 因为你被这个世界潜移默化的渐渐挪移帐篷似的，不警醒试探似的在塑造了自己的生命而没有察觉。各位，你发现他的凶恶之处了吗？他没有让你立刻去杀人，没有让你立刻去奸淫，没有让你立刻去偷盗。如果那样做的话，你觉得不对，基督徒不能这样干，对吧？他让你在每一天细小的试探当中渐渐挪移帐篷，不警醒，不预期，不面对，为自己找借口。于是你就造就了现在的信仰的状态。终于找到这十年来这么软弱的原因了，对吧？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塑造，这种塑造甚至让自己不察觉，因为你照常来聚会嘛，你照常奉献，你照常服侍，你照常听到，你有的时候也会被提醒，也会改一些东西嘛，所以你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但是在试探面前的不警醒是会导致这样的状况。你好像在网罗当中，你好像在背着沉重的包袱，你好像在泥淖当中，你好像无法自拔，你好像就是没有劲儿。不是某一个点出了问题，是整个状况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预期生命当中必定会有考验，这是我们通过试探的第一个关键。第二，我们要明白，真正的考验，真正的试探，其实不是困境，而是凶恶。原文或作那恶字，这也是开头那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考验，其实归根结底，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那些困境，也不是那些痛苦和艰难。归根结底，是的，艰难虽然很痛苦，也很艰难，也让我们心里很难受，但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最凶恶的那部分，艰难只是外衣，艰难只是表象，最凶恶的那部分，其实是在这个艰难当中，那恶者的引诱使我们陷入罪中，这个才是本质。经文说，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和合本或作脱离那恶者。请注意，脱离那恶者也可以翻译为救我们脱离那使我作恶的那恶者。是的，在神学上意思是基本相同的。怎么叫脱离那恶者？那恶者不是来天天磨你脖子的。那恶者是怎么让你在深陷其中的？你在神学上梳理一下就知道了。那恶者最伤害我们的方式，不是一天扭我们一把，一天打我们一下。那恶者最伤害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引诱我们作恶嘛。引诱我们作恶，就是那恶者最常做的一件事。怎么脱离那恶者？就是脱离使我们作恶的状态。如果你仔细思想，你会发现，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其实重塑了上半节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为什么？因为把我们从那恶者的手中拉出来，把我们从那陷入网罗的无法自拔的泥淖当中拉出来，不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吗？这话隐含的意思是，考验的环境本身并不会伤害你我，但在考验当中妥协，陷入罪恶，跟随恶者引诱去作恶，才会伤害你我。这有点挑战我们，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真正伤害你我的就是那些困难、困境、艰难，让我们不舒服。但是真正伤害我们的，其实是在这些当中跟随恶者的引诱去作恶。凯勒牧师提醒说，痛苦也无法伤害你，但一点点的罪却可以摧毁你。 当考验临到你我，只要我们怀着信靠、诚实、顺服的心去回应，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呢，考验会把我们变成一颗钻石，火炼的金晶比火炼的金晶更宝贵，会让我们变得更被雕琢、更柔美。各位，你我所面对的困境并不是困境本身，你我所面对的困境是在困境当中，我们不信，我们虚假，我们苦读，我们自私，我们悖逆，这是你我所面对的困境。而后一个困境会真正的扭曲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良心刚硬。事实上，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前一个困境，就是困境本身，因为困境本身并不能够扭曲我们的心，但是对那个困境错误的回应、犯罪作恶，却会摧毁我们、扭曲我们，使我们变形、混乱，变得更糟糕。坦白说，压力之下，通常人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压力之下，通常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问题在于环境。只要这个事儿、这个环境改变了，我就没有问题了。哎，这是不是我们的第一反应？放心，一定是。但是我们仔细想，真的吗？各位，我必须提醒，连这种想法都是扭曲的撒旦的谎言。是的，连这个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困境和压力终会离开，人生的艰难终会改变。我要告诉你，人生最长的艰难是多久？70-80年，它不可能存到永恒，它不可能存到永恒。当你在压力之下，愿意信靠主、顺服主、省察自己，愿意成长，你会变得更纯全、更荣耀、更像主基督，而这个要被存到永恒。你将会得胜而不是失败，你将会更好而不是更坏，因为真正的考验是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今生70-80年的考验是唯一的考验，就在永恒当中的考验，它是唯一的考验。换言之，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常常不来自艰难的困境，而来自错误的信仰。常常不来自艰难的困境，而来自错误的信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意思是不要在网罗当中陷入其中，无法自拔，被罪恶牢笼。这就是我们的祈求，这就是这节经文的祈求的意思。这意味着你必须学会恨恶恶者本身，你必须学会恨恶罪恶本身。因为不要我们陷入试探，陷入试探其实是在被罪牢笼的状态，脱离凶恶其实是脱离那恶者引诱我们去犯罪。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恨恶罪恶本身，恨恶那恶者本身。那恶者既可以指撒旦，他是那恶者，我想是不是也可以指一指自己，就是他引诱我们去作恶。你必须恨恶这件事情本身，而不要仅仅恨恶犯罪之后带来的后果。犯罪之后带来的后果，那叫困境，对吧？你需要恨恶罪恶，而不仅仅恨恶困境。因为你我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困境，你我真正的烦恼和痛苦，真正的问题是那罪恶和那恶者。这是我们通过试探的第二个关键，认清真正的凶恶是谁。真正的凶恶是撒旦，是撒旦借着罪牢笼我们，是我们在罪恶当中无法自拔，这就是真正的凶恶。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既然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凶恶是罪恶，是那恶者，那么各位，我要逼一逼你们， 既然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是罪恶，是那恶字，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靠着自己绝不可能胜过它。谁能胜过恶者？谁能胜过罪恶？我们靠着自己绝不可能胜过它。这就引入第三点，我们必须靠着天父的爱才能胜过试探。我们必须靠着天父的爱才能胜过试探。你或许会问说，哪节经文这样说呢？好像这节经文并没有提到天父，对吧？对，是的，别忘了，这个是一个系列讲道。开始第一讲的时候，主耶稣就教导我们以这样一句话来开始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短语放到祷告文的开头，无论是从语法上、逻辑上，还是从神学上，这个短语都引领了下面的每一个祈求。我再说一遍，我们在天上的父，无论是从语法上、逻辑上，还是在神学上，都引领了下面的每一个祈求。因为每一个祈求都是在向这位天上的父所发出的，对不对？意思是你不仅仅是来到神面前说，伟大的王，伟大的神啊，帮助我解决这一切问题。主导文的意思是你来到他的面前说，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要以此为根基，以这个关系为基础来对待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个的考验和难题。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蒙了神的赦免，不再受罪的刑罚，但他却会恨恶罪恶。这就是我们跟罪恶之间的关系。我们蒙了神的赦免，不再受罪的追讨，但我们却要恨恶罪恶。换句话说，你远离罪不是因为罪给你带来的收益不够大。我知道很多人，很多律法主义、道德主义、基要主义的思维模式就是，我之所以远离这个罪的原因就是，我只要犯这个罪带来的收益不够大。纵然这是事实哈，我觉得在终极意义上来讲，罪不会带来丝毫的收益，对不对？这当然是事实。但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我们远离罪不是因为它带来的收益不大，我们远离罪是因为犯罪会得罪那位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神，会令那一位神忧伤，会破坏我们与他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我们不愿意犯罪的原因。因着爱的缘故，换句话说，因着爱的缘故。如果仅仅因着利益的缘故，你是胜不过去的，因为总有一个利益是足够大的。哎，有一句黑帮的电影怎么说？这个愿不愿意出卖大哥，就看开出的利益够不够大。香港黑帮电影常常是这样的场景，对不对？直接甩给你100万，我是这样的人吗？大哥待我如此的，当年领我走上道，我能出卖大哥吗？于是甩了1000万。所有的慷慨激昂全部都消停了，对吧？所以你知道，利益是没有办法限制罪恶的，只有爱能限制罪恶。因为爱的缘故，你不愿意让主忧伤，是胜过试探的秘诀。你必须思想父神的爱，思想基督的爱，思想圣灵的爱，不然你总是无法胜过试探。约翰派伯曾经这样说哈，他说罪啊是有吸引力的，最终之乐会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陷入其中。他说真正能够胜过最终之乐的是神的爱对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你被神的爱浇灌，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爱感到甜蜜，大过了罪对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我觉得他说的真好， 真正胜过罪的内在的持久的动力还真是这个神的爱，而不是利益。你知道当人们面对困境的时候，通常会有以下几种反应。如果是利益的话，他会通常以下 几种反应、哦、首先，有些人面对困境的时候会在愤怒中绝望。什么叫愤怒中绝望呢？他们会说，我一直都很努力，我一直都很敬虔，我一直都很爱主，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个叫做愤怒式的绝望。愤怒式的绝望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是说，我是个好人，我不该遇到这种难处，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样一个好人？这就是愤怒的绝望背后的潜台词。第二，有些人呢，没有愤怒中的绝望，他会有内疚中的绝望。你不要以为内疚中的绝望更属灵，不是的。他会说，一定是我犯了错，一定是我很差劲，一定是我犯罪了，不然我不会受这样的苦，不然我不会受这样的惩罚，一定是我得罪神了，所以神惩罚我。这种反应是内疚式的绝望。内疚式的绝望其实跟愤怒式的绝望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我是个坏人，我罪有应得，上帝正在惩罚我。但我要告诉你，无论是愤怒式的绝望还是内疚式的绝望都没有出路。第三，还有人有一种处境式的绝望。什么叫处境式的绝望呢？他也不觉得是抱怨上帝，他也不觉得该抱怨自己，他觉得该抱怨这个世界。他们会说，世界如此糟糕，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大家都这样，反正活着就是要受苦，没办法。你发现没有，这是一种处境式的绝望，他觉得处境就是那么难，谁都逃脱不了。处境式的绝望的潜台词是，世界很糟糕，众生皆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就是处境式的绝望的潜台词。但是各位你发现没有，基督徒会认为这三种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面对难处的时候常常都是这三种反应中的一种，常常都是。这些反应都是因为人们在遭遇痛苦的时候并不相信一位掌管一切，包括痛苦，掌管一切的大能者是我们的父亲，是最爱我们的。如果我们相信这句话，我们既会除掉愤怒中的绝望，也会除掉内疚中的绝望，甚至也会除掉处境中的绝望。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位爱你又有足够能力爱你的上帝，你就只能是这三种里面的一种。第一种，抱怨上帝，我是个好人，为什么遭遇这些。第二种，抱怨自己，我是个坏人，活该这样。第三种，抱怨世界，啊，世界太糟糕，我身处其中受连累。你发现没有，要么抱怨上帝，要么抱怨自己，要么抱怨世界。但是我们却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大能且爱我们的神。基于这个真理，基于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可以说，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可以说，我是个罪人，我遭遇的一切都不是无辜的，所以我不需要抱怨上帝，对不对？这种态度可以除掉愤怒式的绝望。但同时基督徒也会反过来说，然而天父爱我，正如他爱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样，因此他不会丢弃我，他在我身上有最美的旨意。这个会除掉内疚式的绝望和处境中的绝望，这个会带来真实的盼望和安慰。因此面对考验，各位我要告诉你，面对试探关键不在于处境，甚至我必须说，关键甚至都不在于我们自己。面对考验，面对试探，关键胜过它的关键在于天父的爱。 认识信靠跟随这一位神，这是我们面对考验面对试探的唯一的出路。如果靠自己，你走不出来。我们要靠天父的爱去胜过这些的考验，因为只有幸福的人才能赦免人，只有被爱的人才有力量胜过一切的试探。第四，也是我们最得安慰的，主耶稣也曾受试探，却替我们完全胜过。各位，最后福音中的好消息是主耶稣，各位，你觉得你不该受试探，但我要告诉你，主耶稣也曾为我们、替我们、带我们受了一切的试探。不是你不该受试探，是他不该受试探，但他替我们、带我们、为我们受了一切的试探，并且好消息是他完全的胜过了一切我们所胜不过的试探，他完全胜过了。而这才是你我这些常常陷入试探的人，常常胜不过试探的人，常常面对试探失败的人所能经历的最美的好消息。是的，我们常常失败，常常胜不过，但他替我们、带我们、为我们胜过了，这才是唯一的好消息。如果你看自己的话，你活得越久，你越数算出来自己胜不过试探的几率和概率越大。但主耶稣替我们胜过了。但以理书第三章记载，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遭遇试探和凶恶，对吧？当时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说若不敬拜就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并且尼布甲尼撒加了一句话，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哎，是不是一个抉择？我所信的那一位看不见的摸不着的神，能不能救我脱离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火窑和这一位尼布甲尼撒？哦，这个考验很具体啊。你知道当时那三个年轻人怎么说吗？他们回应了这句话，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看了没？即或不然，各位，后面才是重点。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各位，你知道什么叫即或不然吗？是的，你回答的非常对，意思是即使上帝并不拯救我们，即使上帝就让我们活活的在火窑当中烧死，我们也坚定的相信唯独耶和华才是独一的又真又活的主，你和那个金像不是。这个就叫即或不然。各位，多少年来你可能一直以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得胜的场景是在烈火的窑中不被烧死，感谢赞美主，哎呀，哈利路亚，神保守他的子民不被烧死，这是多少人对得胜这个试探的定义，对不对？其实他们真正的得胜是在这里，是在回答尼布甲尼撒王的话的时候，是在他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是在他们抉择要去信靠顺服主的时候，是在他们不顾及自己安危和利益的时候，在那一刻他们得胜了这个试探，对不对？在火窑当中的得胜只是这一场得胜的果子而已，这一场得胜才是关键，火窑中的得胜是果子。我们讲的慷慨激昂，按我们的想法话剧话本的发展方式，那尼布甲尼撒就突然就软下心来了，就不扔了，大概就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哎，我已经表达信心了，主你看我都表达信心了，怎么你还让尼布甲尼撒把我给扔进去了？各位， 我们不是祷告说主啊帮助我，然后我们起来主就帮助吗？怎么这三个年轻人，于是你不远离他，就把他们扔在了烈火的窑中。这就是结果，对不对？他们表达了信心，表达了顺服，表达了对神的仰望，于是就被扔到了烈火窑中。你得看见这个事实呀。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王望向那个火窑感到惊讶，因为他在火窑当中看到的不是三个人，而是四个人，第四位好像人子神子。各位，按我们的想法，上帝保守我们的方式就是不扔了吗？不扔不就可以了吗？不是的，上帝保守我们的方式是在火窑当中与我们同行，是在困境、艰难、死亡、疾病一切的险恶当中，他与我们同行，他在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不是不让我们经历，是在这一切经历当中，他也依然与我们同在。各位，除了这一点的当时的应用之外，我还要告诉你，这预演了后来的福音。这预演了后来的福音，因为你知道主耶稣也曾站在火窑面前，主耶稣也曾站在火窑之中，主耶稣也曾站在火窑面前，主耶稣也曾面临这三个年轻人面临的困境，对不对？他甚至面临这个困境的时候，他甚至很惊恐，他甚至很软弱，他甚至痛哭流涕的哭，他说，父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他同样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要看到主耶稣亲自为你我进入了那终极的大火窑。你要清楚地看见这一个福音的事实。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也在你许许多多的小火窑当中与你同行。你自己那个终结的大火窑，罪恶、死亡、咒诅，他真实的替你承担了，你并没有承担，你并没有被扔进去，他被扔进去了。于是我要告诉你，你现在今生这七八十年要面对的许许多多的小火窑，他也都在其中。你不要以为自己在独行，是他在你旁边与你同在。阿们。主耶稣亲自代替我们胜过试探，这是我们一切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常常生命当中会面对许多的试探，主啊，赐我们警醒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警醒预备，预期生命当中会面临的试探，免得我们良心麻木，免得我们逐渐挪移帐篷，免得我们渐渐陷入泥淖当中而无法自拔。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凶恶其实不是困境，而是罪恶和那恶志。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问题所在，好使我们把这一切借着天父的爱去面对。因为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罪恶和恶志，我们靠着自己就无法面对，也胜不过。但是主耶稣基督却代替我们胜过了。主啊，因这个福音的缘故，也求主你让我们在一切的试探当中不断的成长，使我们变得更加荣美，更加像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